是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昨天传道大家想必是比较熟悉的，在129教案之前，他所带领的灵西书教会加入邱世业教会，成为我们教会的布道所，也因此他也在这个当中受捆锁，出来以后被警察遣送回原籍山东，因着各种的上帝所量给的他的家庭和教会的各种艰难，他现今还暂时住在山东，是主要把他带回来，主何时要把他带回来，那是主的时间，那是今天晚上先传道这位年轻的90后传道人，上帝所兴起的，在教会当中忠心的服侍了十几年的这位年轻的传道，在我所见的所有的传道人当中，在文笔，在正道的风格上面和王一牧师最相像的、最相似的一位传道人。我们非常感恩先传道跟我们一起同行，在风雨当中一起同行，在患难中一起同行。他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正道的题目是十字架的道路，今日教会的使徒行传。我们有请先传道。
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的众位弟兄姊妹，晚上平安。
平安。
今天晚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教会蒙召16周年的纪念日。坦白来讲呢，16年的时间其实很短暂，对吧？短暂到一个地步呢，福音的种子还远远不足以用短短的16年的时间来塑造一群人，更新一座城市，影响一个时代。但事实上呢，16年的时间又非常的长，因为我们所任性的那一个万古的福音，它的果效不争朝夕，却要指向永恒。就像牧师曾经在我们中间略带幽默地说过一句这样的一句话，那他说呢，指望按天得工价的是小时工，指望按月得报酬的呢是上班族，指望按年得回报的呢是企业家。最后呢，他非常幽默地说，指望500年到1000年得工价的是改革东长老会。这样看来，你有没有觉得教会在这个世间，如果按500年到1000年的时间去计算工价和报酬的话，你有没有觉得会显得比较笨拙，甚至觉得好像没有捷径，对吧？但是呢，我又会说，其实也不必要灰心，因为通常捷径就是迷路最快的方式。我们笨笨的建教会，指着那个万古的磐石，以它为根基，以圣言为我们的引导，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况且呢，今晚其实本应该在我们中间讲到的牧师，他自己本身这些年来一直在用最笨的方法建教会，对不对？甚至在许多人的眼中，笨到一个地步，不给自己留退路。那我就特别想到牧师曾经讲的一句话啊，他说，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呢，他说，其实他已经被主差派外出服侍2年多了，对吧？离开我们教会，被主差派外出服侍2年多了。虽然他这次外出的 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依然很感恩，因为主同样赐给他一位忠心的长老，在这次外派的服事当中与他同工。所以呢，事实上服事呢是比较辛苦的，所以请弟兄姊妹多多的为我们的牧师长老来代祷，愿主将福音的喜乐和果效也常常的伴随着他们，阿们。那今天晚上我想以使徒行传概览的方式来传讲十字架的道路这个信息，我们一同来快速的走过整个使徒行传。你知道小的时候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但我总是会有过一个很深的困惑萦绕在我的心头，甚至很多年都挥之不去。特别是我们教会这两年多以来一面被鞭打一面做见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这个困惑是什么呢？这个困惑就是，一方面你有没有发现使徒行传看起来其实只是一个平凡的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当代的那些的初代的教会使徒弟兄姊妹们好像面对的困境，好像面对的纷争，好像面对的问题，跟我们教会今天面对的困境纷争问题也差不多，对不对？使徒们传福音就会被鞭打，我们的牧师长老传道同工神学生们传福音也会被鞭打。使徒们当初会有纷争，我们中间也有征战。使徒们当时被看为万物的渣子，经历许多的讥诮和辱骂，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工们也在警察国宝的面前经历了许多的讥诮和辱骂。好像这个世间的柴米油盐的那些的困境在他们的身上有，在我们的身上也有。但另外一方面呢，你会看到另外一个超然的世界。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好像使徒们都有神奇的魔法一般，对吧？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死人复活，甚至使徒保罗的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鬼也都赶出去了。我觉得这个能力太大了，对吧？所以我当年的困惑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读使徒行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如神人一般的使徒们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么神奇的魔法，那么强悍的力量，但是为什么面对逼迫的时候，那个超自然的能力不用来对抗罗马帝国的刀剑和众人的逼迫呢？为什么他们那么强大的能力不去对抗文士、法利赛人和犹太人？我不知道曾经在里面的弟兄们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唱诗、祷告、赞美，我们手上的镣铐就脱落了。外面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今晚在这里敬拜、祷告，牧师长老们突然就在门外边敲门？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使徒行传发生过的事情，对不对？说实话，这些场景我都想过，所以呢，这也增加了我许多的困惑。直到最近这两年呢，我开始渐渐的明白使徒行传，因为我发现原来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和那个看起来自然的那个逼迫受苦，其实都不是使徒行传的核心和焦点。事实上，神迹和逼迫这两件使徒行传最常发生的事情，都只是他们见证福音的方式和他们传扬福音的途径。 一方面主以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来证实所传的道，这是神迹指向那个道，对吧？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些拥有大能神迹的使徒们也同样的需要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来传讲那个十字架的福音，这是他们受苦的样式，跟随我主耶稣基督哥哥他路的样式。就好像从前牧师在我们中间以话语的方式来见证福音，现今他以捆锁的方式来见证福音，看起来方式和途径截然相反，对吧？看起来很不一样，对吧？但问题是，按照使徒行传的看法，他的服事没有改变，一模一样，只不过方式和内容不一样，只不过方式和途径不一样，内容一模一样。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使徒行传向我们彰显的是，它唯一的焦点其实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只不过这个福音有的时候呢，它会以神迹奇事的方式来见证，有的时候呢，它又要以受苦逼迫的方式来见证。所以我们其实不太需要太多的关注神迹本身，同样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关注逼迫本身，因为神迹也好，逼迫也好，其实都不是使徒行传的焦点和核心，因为福音才是，福音才是。就像我曾经的困惑说，那个超自然的能力为什么不用来对抗那个自然的逼迫？我们总是问错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焦点总是容易偏离福音。因为一旦偏离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就会聚焦于神迹本身，或者聚焦于逼迫本身、受苦本身。而这个我认为才是当代教会，也包括我们这间教会最大的征战。其实这场征战从前就有，现在依然还有，我相信后来也必还有，所以我们要警醒，身在逼迫中的教会本身要警醒，因为身在逼迫中的教会有的时候会对逼迫是比较敏感，对吧？因为我们感受很深，我们走过流泪谷，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但是请小心，因为如果我们过分关注逼迫本身的话，你会发现容易生出受苦情节，对吧？容易因为受苦而自缢，对吧？或者容易因为陷入到受苦之后就从此想要躺在功劳簿上，而想不再受苦了，对吧？陷入到那种软弱退后当中，对吧？这些危险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就好像那些过于关注神迹的成功神学一样，他会陷入到那种世俗化的危险当中。所以危险永远都是存在的，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福音才是那个核心，逼迫和神迹都不是。因为事实上来说，如果福音不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关注的核心和焦点，那么方式和途径的不同就会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而逼迫和神迹只是方式和途径的不同，真的没那么大的区别，他们都是见证福音的方式和途径。所以使徒行传向我们彰显的第一个要点就是福音的焦点，第二呢，使徒行传又向我们彰显的第一条道路就是福音的道路。那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很明显它有一个前后的脉络，它的上半卷呢，一到十二章它的焦点人物是以彼得为代表的十二使徒，对吧？这个指向了福音如何得着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使徒行传的十三到二十八章是下半卷，它的焦点人物是以保罗为代表的宣教团队，对吧？这个指向了福音如何得到了万国万族万民的那个外邦地级之地。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使徒行传呢，记载了两位有代表性的使徒的脚踪，透过这两位有代表性的使徒的脚踪来见证我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是如何依然在地上行走的。请注意，我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是借着他的门徒走主曾经走过的路，传主曾经传过的道，行主所托付的旨意的方式，依然在这个地上运行。意思是我主耶稣基督的脚步不仅仅曾经走遍了加利利，这个是福音书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主耶稣基督的脚步也要继续的走遍地中海，走遍整个罗马帝国，这就是使徒行传所向我们彰显的。所以我每次看见这样一个宏大的救恩历史的画面的时候，各位，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主的作为超乎我们的想象。当使徒们走完主所走的路就睡了。按希伯来书的话说，他们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同样，于是历时历代的教父们、宣教士们、殉道者们接续了他们的脚步继续前行。但是2000年的教会历史却不是殉道者们、宣教士们、教父们的这些的历史，2000年的教会历史却是大写的基督。同样让我们感到忧伤又感到感恩的是，这些前行的脚步当中，其中就有我们教会的牧师和长老。因为主的脚步虽然曾经走遍了加利利，虽然曾经走遍了地中海和罗马帝国，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主的脚步尚未走完中国的各城各乡。于是我们所认识的许多的牧师长老、主的仆人们就要继续的前行，包括我们前面听到仰华牧师的见证，他在继续的前行。而这让我这样说，就是我们这间教会最大的荣耀。因为为福音受苦本身表明我们终于更像我们的那位主了，因为在走他所走的路。你知道在路加的写作当中呢，他特别的记载一件事叫做行程，目的呢是去记载传扬福音的方式是透过走在路上的方式，而走在路上的意思就是见证，为福音走在路上，甚至是走在必要殉道的路上。你发现保罗的福音使命其实就是走在路上的福音使命。刚才仰华牧师提到使徒彼得，对吧？使徒彼得的福音的呼召就是舍命的福音呼召。所以呢，让我这样说，基督徒不仅仅是相信一套正确的道理，基督徒还要走在这条道路上。基督徒不仅要相信十字架的道理，基督徒还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意味着福音的见证。所以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福音的见证。那在整个的使徒行传当中呢，你会发现还有一处非常微妙的地方，这一处微妙的地方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教会，许多的教会几乎不愿意讲也不敢讲的地方，就是使徒行传见证福音的方式基本上其实有三种。第一种，神迹；第二种，受苦。但是请注意，除了神迹和受苦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叫做抗辩。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对着天下万国人对信仰的误解，他站起来引用约珥书和诗篇为信仰做辩护，发出了强有力的抗辩，于是众人听着觉得扎心，那天悔改信主的约有3000人。 大能的福音的使者斯蒂凡在公会里面对当时的百姓、长老、文士、大祭司对信仰的攻击，他站起来回顾了整个救恩的历史，来为信仰辩护，发出了强有力的抗辩。众人听见就极其恼怒。那天斯蒂凡讲完道就被石头给打死了。其实你仔细想，斯蒂凡那天若不是如此的尖锐，若不是如此的不留情面，其实可能就不会被石头打死，对不对？因为那天斯蒂凡几乎是在骂人，对不对？从斯蒂凡开始，耶路撒冷大遭逼迫。我不知道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会不会责难斯蒂凡说，都怪他好出风头，连累了大家。但我知道今天的中国教会这样的责难的声音从来没有断绝过，因为这显明我们离弃了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第三位，我们所熟悉的使徒保罗，在一位外邦的君王亚基帕王的面前为信仰做自己生命的见证，发出强有力的抗辩，甚至到一个地步，亚基帕王听见都要几乎信主了。那天保罗讲完道就被送往罗马受审。其实你知道，如果保罗没有上告于凯撒，他就可以释放了，对吧？但是自此，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带着锁链看守了他最后的一段宣教路程。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在逼迫患难中为主坚守的弟兄姊妹，初代教会的三位伟大的传道人，每一次信仰的抗辩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时代的转折，因为抗辩意味着公共的见证。坦白来讲，这几十年来，中国的教会在信仰上的抗辩、公共的见证几乎稀少的可怜。我们的牧师长老，如同曾经的使徒保罗，如同曾经的斯蒂凡，如同曾经的使徒彼得，他们对着整个时代，对着每一个公共的领域发出了信仰上的抗辩，甚至曾经引起整个华人教会的讨论，甚至为此成为了为基督戴锁链的使者。但是我们回顾他的抗辩，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抗辩耗尽了所有的力气，都是为了证明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于是这些年间，我们感恩的是，伴随着凄风苦雨加深的是，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了教会。所以亲爱的，求与圣约归正长老教会的弟兄姊妹，最后请允许我这样来问你们，其实也是这样来问我自己。第一，使徒们曾经走过的那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在历经2000年后，在21世纪的今天，对我们而言是否依然还那么的清晰？第二，教会这16年来曾经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在经历了一场逼迫之后，经历了一场老同工们被驱散在外地，新同工们起来忠心的服侍的过程当中，在经历了受苦之后，是否依然还那么的清晰？我们受过苦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不再受苦了？第三，牧师长老这2年来所走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在经过2年多以后，对我们这些已经在外面看似得了自由的人而言，是否依然还是那么的清晰？坦白来讲，这三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容易深深的问自己。坦白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我们做同工，我们做传道，我们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渐渐的乱花渐欲迷人眼，世界的力量太强大了。但是感谢主，其实我们不怕自己的迷糊被人看见，因为我们总是迷糊的人，我们就是迷糊的人，但基督总会在我们的迷糊当中来光照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允许我再一次引用牧师的话。我为什么今晚那么多的引用牧师的话呢？因为我想让大家觉得好像今晚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讲道一般。 他曾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受苦，要么为义受苦，要么为罪受苦。只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来其实不受苦本身几乎成为了这个时代最高的追求，几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高的追求。舒适、享受、满足、自我中心几乎成为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于是乎时代的弊病好像越来越广，好像传染病一样，人们的灵性的状态几乎一模一样的出奇一致，就是我们几乎不再愿意为信仰受苦，哪怕是受极微小的损失和痛苦，但却每一天都极力的为着今生各样的追求去祈求上帝的赏赐与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这不是一个具体的罪，而是整个生命状态的、整个灵性的、整个信仰根基的扭曲和偏离。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就不再愿意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2000年来基督教会的历史总是呈现出一种惊人的相似的步调，就是教会何时丢弃了十字架的道路，通常教会就何时偏离了十字架的道理，从来没有例外。主曾经对着当时的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知道这话曾经让多少人转身离去，又曾经让多少人至死尽忠。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条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不是我们悲情的道路，不是我们牺牲的道路，不是我们舍己的道路，而是主自己舍己的道路，是福音的道路。最后让我再一次跟大家重温那些十字架的道理。约翰福音12章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格林多前书，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启示录，弟兄胜过他，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最后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为我们从天上走到人间，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将身体掰开，将宝血流出，来打通了我们与你之间的路。主啊，2000年前那个逾越节的清晨，彼得也像我们一般既绝望又惧怕，于是他就接着3次不认主。那天主转过身来，望了彼得一眼，然后就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走上了哥哥他。于是那天早上，彼得出去抱头痛哭。主啊，我们也曾经不认你，在警察面前，在国宝面前，在锁链面前，主啊，求你转过身来，望我们一眼，用你自己恩惠的福音提醒我们，好使我们可以在今天弯下腰去捡起那座被我们丢弃的十字架，好使我们今天在巴比伦城里想起那座古老的、羞辱的又荣耀的十字架。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在成都的教会是否也被如此的严重，要经历火炼的试炼？主啊，在这一个火炼的试炼当中，让你的仆人们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来传讲这个十字架的福音。 主啊，当年你忠心的仆人斯提凡殉道的那一天，是否也意味着有一位名叫扫罗的年轻人即将走上斯提凡所走的道路？主啊，求你今天继续的使用你忠心的仆人王一牧师和秦德富长老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去传讲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我们如此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